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收听的是第772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下面请听河北省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走出情，善意理解和尊重每一个生命。自从修炼以来，还不能够彻底认清这个情，以我为中心，我的认识，我的观点，我的家人被情绪带动，陷在是非中，常人的理中而纠缠不清，而且越强调自我，越是麻烦事不断，心里越不好受。我从最近发生的几件事情当中有所起悟，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也切身感受到了放下自我，跳出情，不在是非中对待问题时的平静与祥和的美好境界。一次，婆婆因为她的住房临时改造，来我们家暂时住一段时日。一天早晨刚起床，到客厅一看，丈夫睡过的褥子还没有叠，婆婆和丈夫在一边说话，我走过去就叠，没想到丈夫当着婆婆的面落下脸来，说话难听的数落刺激我，你一天到晚是闲着没得干了，我是让褥子晾着的，用你叠了，该干的你不干。我的心就像被针扎了似的往回抽了一下，此时我还把这些归为家务事，认为她脾气不好，不知道是官来了。因为是当着婆婆的面，我便解释说，我也不知道你是要晾褥子，平时你没叠的时候不也是我给叠的吗？不曾想我这一解释，丈夫火更大了，变头变脸的呛着我。这时我的心也被刺激到了，但表面还在强忍着，小心翼翼地压着火和丈夫说，有话你好好说，妈从不来一回，你老吵谁也受不了，不行就得说一说了。这一下可坏了，他粗话脏话地侮辱我，并火冒三丈地奔到我面前，手指着我鼻子说，你再说，你再说，那意思是你敢再说他就要打我了。这回我冷静了一点，没说话，知道不能激怒他，也不想把事情弄大。他放下手自己说，事情过去了你就别说了，你还唠叨。没想到他退一步，我的委屈心又起来了，还要解释，结果他再次到我跟前，又手指着我鼻子吼着说，你再说，你再说。我再一次冷静下来，他又再一次的退下去，可是我的心压下去又起来，没能在法上认识到提高上来，就这样往返三次，由于我还不悟，最后他也把话说绝了，让我滚，不行就离婚，然后他就上班走了。我的心深深地被刺痛了，就像打破了的五味瓶，我的颜面，我的自尊，我依靠的家庭，我所信赖的丈夫，顷刻间土崩瓦解，再也执着不起来了， 我哭了大半天。冷静下来之后，我彻底的反思自己，修炼了这么多年了，怎么在别人面前把事情搞成这个样子？我平时也能忍，今天这是怎么了？我也非常懊恼，恨自己不争气。可是再看一看自己平时的表现就明白了，虽然我平时也在修也在忍，那是在家庭夫妻这个情中的忍，矛盾来了总把它当作是家务事，总想他脾气不好，我忍一忍让一让就过去了，没能跳出家庭，跳出情看问题，没有在法上悟修自己，总是在表面上看他的不足，现在事情当中看对错，其实也是安排出来的，他也是被操控的，那自己的修炼当然也是表面肤浅的。这一关虽然当时没有过去，但也使我彻底的醒悟，一直束缚我的这个情放下了，淡化了，我对丈夫不再有所求和求得回报了，不再像以前那样想他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你明白了师尊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的，这个情要是不断，你就修炼不了，人要跳出这个情，谁也动不了你，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是更高尚的东西。当然一下子断了这个东西还不容易，修炼是个漫长的过程，是一个慢慢去自己执着心的过程，但是你得自己严格要求自己。这一关也成为我修炼路上的一个转折点，在以后遇到的几次类似的矛盾时，头脑比较清醒，马上就能悟到并守住自己，不辩解，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另一件事是一位甲同修向另一位现在和我一起合作的乙同修说了一些对我的意见和看法。乙同修出于担心我做错事来向我询问核实，我一听与事实完全不符，就动了情绪而不解，这不是给我扣帽子吗？怎么能这样？怎么这么麻烦呢？思绪老是围绕这件事的对与错论是非，由于现在这件事情的表面当中向内找的力度也就很肤浅，一开始只是被动的忍，尽量抑制自己冒出来的不好的思想，再次向内找时觉得应该谅解对方，不抱怨不动心，可是该提高的心性没有提高上来，该去的心没有去，所以有时还是烦心往出烦，我就强制归正自己，不要负面思维。第三次终于找到自己的头上了，那么旧势力是针对我的什么心做的呢？虚荣心，从小到大养成的就怕别人背后议论我的心，好面子，极力想维护自我的那颗心。再有不喜欢矛盾，遇到矛盾好钻牛角尖儿。其实别人只是说说而已，可我就当真跳不出来，简单的事复杂化，遇事好较真儿，自己把自己搞得一团糟。追其根源就是放不下自我这个心，为私为我。旧势力是针对我这个心来的，不利用这个同修也得利用别的同修给我设矛盾，所以与哪个同修是没有关系的。可我往往把这个问题看重了，在这个问题的对错上执着了，然后才是向内找，没能正确对待矛盾，没能好好利用这个矛盾提高上来。作为练功人，排斥矛盾，害怕矛盾，怎么能提高上来呢？自我这个心不放下，就会被常人心带动，就达不到修炼人的标准，是修不出来的。我看到了修炼的严肃性和自我这个心不去的危险性及危害。明白法理后，我看清了自己，从此不再向外看了，时时看着自己的思想，是否又去想别人的不足了。当我从心里有要放下自我的愿望时，感到生存在世上的生命都不容易啊，他们都是为法而来，迷在三界的高层生命，理应相互帮助和爱护。回头再看自己心中的那个自我，是多么的渺小和狭隘呀！之后再碰到问题时，就能主动考虑到别人的不易和处境，善意理解和尊重每一个人的认识， 不再对他人形成观念，不抱怨，多去改变自己。当我能站在对方角度上考虑问题时，心情是坦然的、轻松的和快乐的。还有一件事是在家庭中，我姐和二哥之间平时挺好的，他照顾你，你帮助他的。可是一过年都到母亲家里吃饭时，俩人非得干一仗，没有大事，有时只因为一句话，几乎年年如此。我也是年年跟着他们后面转，尤其看到80多岁的老母亲夹在他们中间，着急地劝了这个劝那个，我被亲情带动的哭笑不得，唉声叹气，又无可奈何。表面上看是他们两个人脾气不好，实质是因果所致，我也知道，可我自己没有从这件事中在法上提高上来。今年又开始了，只因为玩扑克的时候姐弟俩吵得不可开交，我不在场，儿子回来跟我说给姥姥气得够呛，我又心里上下翻腾，怨了这个怨那个，又担忧母亲身体被气坏了，嫌他们不懂事不克制自己。过了几天母亲来我这里，我心里还没有放下这件事，我赶紧劝我母亲别气着了，又着急地问姐弟俩气着没有。我母亲说姐弟俩早好了，早就没事了，说我姐还像以前那样帮着二哥。再看母亲也像平常一样没什么事儿。我一下冷静了，警醒了，这一回我有所领悟了，姐弟俩的恩怨该了结的得了结，了结一点好一点，俩人也身不由己，也是被操控安排好了的，一生也是不易，同时也是针对我这个修炼人的人心来的，通过这件事考验修炼人的心态。而我一直没有悟出来，把自己当成了一个旁观者，总是不愿看到这一幕，总是想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还是回回地参与其中，这是他的错，那是他的不对，评论一番，甚至对二人形成观念了。深挖自己内心深处，还是在情中，怎么能不被情带动呢？现在是非中，又怎么能平静心不动，不产生观念呢？我们往往把自己在社会中、家庭成员中的角色看得实实在在，把自己摆在其中，混同于常人，被情网牢牢捆绑着跳不出来，而把自己和家人、常人的真实身份，那就是为法而来的高层生命，时常的忘记了。没能时刻把自己当作练功人，怎么能修得出来呢？悟明此理后，心中顿觉敞亮与轻松。去年年底，我哥打来电话说，告诉你一件不好的事，妈住的房子那儿又被小偷偷了，门被敲坏了，水管被冻裂了，一个古董的老式座钟被偷了。我放下手机，脑海中立刻浮现出我那80多岁受了一辈子累的老母亲形象，刚要难过，顺着不痛快的思维想下去时，这回警醒了。好事坏事都是好事，母亲那么大岁数了，如果是用这种方式还了前世的债，这不是好事吗？常人中还讲个丢财免灾，有什么好难过的呢？心中一下轻松了，也不去怨恨小偷了。反过来讲，小偷也是众生，也应该用慈悲心对待。大法的法理帮我摆平和解除了多少年的烦恼与牵挂，与那种只是表面理解的强忍是不同的。走出情，把家人当作众生，跳出矛盾表面的对错，从修炼人的角度看问题，不在是非中，既不会给别人添乱，也不会给自己找麻烦，是冷静，是智慧，对任何人都好，都是善意的，那是修炼人对生命的慈悲，是超越于常人的更高尚的境界。
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关于真香壁的内容浅见。昨天同修拿来了1000张1元的真香壁，上面的内容花样繁多，密密麻麻， 有的把内容印在了纸币的正面，还有的印得倒过来了。看到这些，心中不免生起些埋怨的心。可回头又想，同修拿过来给我看，就是让我修的，我不能埋怨同修，那我应该把同修做得不完善的地方圆融好。于是我一张一张地把有墨迹的、打歪的、字没打全的、有错字的、不通顺的挑出来。中共当官拿钱买，百姓办事都送礼，大事小事都得送，行贿受贿成规则，送礼办事两欢喜，百姓受欺成真理。这条字太多，而且把欢喜的喜写成了欢喜。人说吃喝共产党给的，共产党不务农不生产，纳税人养活着共产党，大量的贪官是吸血虫，该兑现不兑现，没钱福利一点点感激中共，官员吃喝嫖赌样样全。这条字更多也不通顺，老百姓办事是真难，拉关系走后门找人托人赖皮请客吃饭，事情办成还真高兴，感谢党的政策好啊，敬畏老百姓办实事儿。舆论洗脑理念不清，这条有错字，逻辑排列的也不太好，并没有讲清真相。还有下面两条，陕西省礼泉县公安恶警张峰硬迫害法轮功，当政绩往上爬，38岁猝死公安局。农民种地，工人生产，人挣钱是劳动所得，退休金是社会福利，纳税人养活着人民，共产党腐败福利少，官员个个是大富豪，我觉得也达不到讲真相的效果等等。挑完后，我用84消毒液加水浸泡一会儿，然后轻轻用毛刷刷洗，等颜色褪掉一些后再浸泡，最后用清水冲洗干净，用力大了纸币会弄坏，实在洗不好的就只能销毁了，清洗过的纸币最好就不要再打真相了。我与拿来真相币的同修交流说，这样的真相币如果流入市场，我个人觉得有损大法弟子的形象，师父肯定过写上大法好的纸币。既然同修把这当成一个项目去做，那就应该做得好一些。真相币毕竟不是卡片，不是护身符，简短的几句真相就可以了，写的字太多，密密麻麻，看着也不美观。如果我们恰到好处地把握好，写上精简的几句话，保证真相币干干净净，字迹不歪不斜，世人是不是更容易接受我们呢？其实我们不必追求繁多的内容，比如基本的短句，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人，邪恶江泽民编造假自焚，迫害法轮功，毒害多少人等，网上提供的比较押韵的短诗就很好。更重要的是，真相币最好只是讲法轮功基本真相，如果一味抨击中共腐败社会阴暗面也没什么用，没有讲明白真相。这位同修说，已经和做真相币的同修交流过多次了，可人家还是照样做这样的，人家就愿做字多的。今天我清洗完挑出纸币，觉得还是借明辉一角与参与此项目的同修交流一下，做真相币的同修都很辛苦，希望同修放下观念，做出更漂亮的真相币，也希望花真相币的同修把一下关，让我们共同做好救人的事。个人浅见，不足之处请指正。
请听河北唐山大法弟子交流文章，题目是请注意真相资料的质量。近期在本地
我和小组同修相继捡到一些被扔掉的真相传单，有的是装在真相福字挂坠袋里，有的是折得小小的，与其他真相资料装在一个小袋子里。一张传单题目是了解法律新规，看清当前政局，不再陪同犯罪，内容是在和大陆的公务员们说说形势的真相信基础上，又增加了2016年3月1日和4月8日有关新法规。这张传单版本不是明慧网发表的，传单版面文字满满的，很花哨，至少使用八种颜色的文字打印，没有真相传单的严肃性，看见让人觉得心烦。而且仅就内容而言，适合给公检法人员或公职人员以及参与迫害人员，不宜与护身符或车挂一起发放。本来护身符已经装有明慧版的成念法轮大法好得福报的故事，同修在讲真相时也会送上精美的真相资料，能要护身符的人就是承认大法好的，一看这传单的标题就容易引起一般民众的反感。近期还看到不是明慧网发表的其他小报，页面满满的，很多插图，内容好像是从真相资料中选取重新编辑的。有一种大标题是看清形势，选择未来，内容是有关新法规，速将及三退。另一种是直接小标题，有关成念大法好得福报的故事，也都是 A4 纸折成八折大小，装在小袋子里被扔在地上。明慧网发表的真相资料很多，针对各阶层各种人的都有，真相杂志和明慧周报等都非常漂亮，还有地方版的非常受欢迎，很多人喊着要追着要，很少扔掉或撕毁的。希望制作这种传单的同修再考虑一下，为什么非要这样做？从内容的选取、搭配、字体、颜色、排版，自己的判断真的比发表的版本好吗？一般能发表出来的，我想都是经过步步考虑、反馈的，也含着参与者的多方经验。当然，明慧网有不周到的地方，我们都可以补充，但是同修做的资料是否真的经过大家互相的反馈、考虑？咨询读者的意见，愿同修更多的放下自我。望拿真相资料的同修也要把握好，看看效果如何，不要给什么发什么。同时建议发真相资料时，不宜折得太小， A4 纸对折一下就很好，把醒目的标题或彩图展现出来，这样引人重视。最好不要粘在车门上，由于不干胶很难擦掉，司机非常反感，多数都扔掉。我们要救众生，就得对众生负责。一点浅见，于同修切磋。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好帮手手机播放真相视频。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我常常把手机视频打开，把大法弟子在世界各地游行的盛况放给常人看，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有一次我看见一位司机在车内看手机，就把电瓶车骑到他旁边，拿出真相资料递给他。大哥好，请看一份资料吧。他问，什么东西哦？我说，法轮大法好，最新的，看看吧。他就说，知道了，不看不看，又去看手机了。我就边拿真相手机出来，边给他讲，哦，你看手机呀？哎呀，我这有个新闻特别轰动，给你看看吧。边说我就边打开给他看。通常就放2016年513的游行第一段视频，约三分钟。然后放2014年513最后那段各国大法弟子抱着被迫害致死同修遗像游行的那段。看着看着，很多时候听真相的人就很有感触了，很震撼，再讲真相就容易了。平时有机会碰到常人，就大话说，哎呀， 我这儿看到一个视频，好震撼哦。然后就把这些视频放给他们看，话题就讲开了。有些不看真相资料的，一看了视频就明白了。我把这些视频翻墙软件真相故事放在手机里，到用的时候真是很方便。
下面请听湖北大法弟子的文章，世人真的急切盼得救。师父在经文提醒中说，大法弟子保证每天的修炼是必须的，讲真相救人是大法弟子的使命。最近这段时间，我几乎每天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每天讲退人数不多，有一个、两个、三个，最多是五个，也有零个。有时虽然是零个，但一般遇到的人都听了真相。对于年龄大、不识字、身体差的，我告诉他，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送他大法护身符，他很高兴，跟着学念，表示感谢。讲真相中，有几个印象比较深的例子。一，一位女士说，退出来的人才是觉悟高的。一位女士听我讲完真相，立即同意三退，我给她起了化名，她很高兴。过一会儿，她拉着我说，哎，要我说，退出来的人才是觉悟高的人，你说是吧？我想不到她说的那么好，因为邪党过去经常宣传加入邪党团队的人觉悟高，我赶紧说，对对对，你说的太好了。我们都会心的笑了。二，世人真的在急切盼得救。我有一个同事，我们很长时间没见面了，他说他在外地带孙子，临时回来办事儿，很快就走。我抓紧时间给他讲真相，劝三退，他一听马上答应，我给他起了化名，他念了好几遍，连声说，好好，你一定帮我退了，千万别忘了。我说，放心吧，不会忘的。他接着说，某某大难真的要来了，这次我们住的地方发大水，我经历了，太可怕了。然后反复嘱咐我别忘了帮他办三退。我说，放心吧，肯定帮你退，可是你平安了，还有你家人呢，他们也要平安呢。我送你个翻墙软件，叫你小孩上大纪元网站把一家人都退了，但必须本人同意才管用。他高兴地把翻墙软件拿走了。他这种迫切要求三退的心，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世人真的是在急切地盼得救啊。大法弟子真的不能再等待、再观望了，赶快出来面对面讲真相救人吧。三，破除世人亡党很遥远，这个心结很重要。一个退休的高工，我经常在路上看到他在一栋大楼下和人闲聊，我有时也凑过去说几句。我给他讲法轮功真相，他也不反对，也认同，他对恶党也没有好感。可是每次劝退，他就缩回去了。他还查询我的情况，我也不怕，就告诉他。可他还是不退，想送他一个翻墙软件吧，他说年龄大了，眼睛不好使，不想上网。那天，我又碰到他了，为他着急，我想他的心结在哪儿呢？怕什么呢？后来想到，可能是他觉得亡党还是很遥远的事，我需要破除这个心结。于是我问他，你说这个从严治党是什么意思？这个腐败透顶的党能治好吗？就像一个已经到了癌症晚期的病人，能治好吗？你看，一个个已经落马的老虎，他们有多贪、多恶、多腐化，恐怕后面还有更大的老虎呢，一定也是治一个死一个。你想想，那最后是什么情形？ 还有一句话你也应该听说了，反腐必亡党。还有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这个是天理不容的。最近6月13日美国国会通过了343号决议，强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活摘器官，停止迫害法轮功。欧盟、英国、以色列、西班牙、澳大利亚都在声讨这件事了。这个是江泽民下的命令，他又利用共产党的一切专政工具在做。天灭中共，势在必行，而且时日不多了，不是谁可以改变得了的。作为一个人，如果对活摘器官都无动于衷，那这个人就无善念了。天灭中共时，一定会做陪葬的。你是一个正直善良的人，我给你起个化名退了吧。他终于同意了，告诉我他入过党，这个生命终于得救了。我意识到要破世人亡党很遥远，这个心结很重要。在后来的讲真相中，我都比较注意从这里切入劝三退，效果都不错。四，突破在人较多的情况讲真相救人。我一般都是针对一个人讲，因为考虑中国人在邪党的长期迫害下，戒心都比较大，互相都防着。有一天去公园转一转，希望可以碰到有缘人，但碰到的人都匆匆忙忙的，很难说上话。不经意间走到了一个长廊，看到里面有几个人在聊天，我一听讲话的内容，正好我都了解，就凑过去想找机会插话。当我正插话时，刚才聊天的主角突然接到电话叫他回去，这样我就变成主讲了。很快我就转移了话题，但这时已是中午，也有人走了，最后剩下两个人，其中一个是当地政府的中层干部，他非常推崇儒释道传统文化，自己也在修道。我就讲了很多预言说的当今的事情，还讲了贵州的王共识，讲到法轮功真相，他们都很认同，他们都看了很多道家的书。我说你怎么没去看看法轮功的书呢？他说正想看到时候，后来就没书了。我说那太遗憾了，不过你先把党团队都退了，以后你就知道应该修什么了。他很痛快地答应了，还告诉我他的姓，我给他起了一个化名退了。另一个人说要再考虑一下，但他说自己能上网，我就送了他一个翻墙软件，告诉他上网三退的方法。他很高兴地接受了，表示一定要上网了解了解其他更多信息。我还和他们讲到3000年一开的佛家圣花优昙婆罗花已经在世界各地盛开的情况，他们都很感兴趣，正好我带了些照片，他们要了照片说要珍藏起来。五，真切地感受到一切都是师父在帮着做。一天路过一个小区，看到一个女士坐在那里玩手机，我就过去坐在她边上，我先打招呼在老家常，然后转入讲真相劝三退，他很快同意了。我问了他的姓，给他起了化名，我说真是有缘人呀，他也说是，并说自己以前从来没在这里坐过，刚坐下你就来了，感谢师父巧妙的安排，让有缘人得救。还有一次我路过一个广场，看到树荫下有两个人在那里乘凉，旁边有个空位子，我就走了过去，想找一个靠他们近又比较干净的地方。还没等我找到合适的地方，他俩就热情地招呼我，还给了我一张广告纸铺在石凳上，我向他们表示感谢，这样很自然和他们聊起来了。他们是长春来的，在这里工作，一直没回去过，不知为何总有一种心里不踏实的感觉。我听后感到他俩是师父老家来的，倍感亲切，但他们都没赶上师父当年传法，可能是他们明白的一面感到遗憾。 于是我很快讲到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盛况和我自己在大法中受益的情况。他们说他们家经常能收到大法真相资料，他们都很仔细地看了。我很高兴他们已经明白大法真相，于是我问他们是否三退，他们说还没有。我说这件事很重要，一定要做。他们都是党员，我问了姓，给他俩起了化名，说真是有缘人呐，他们都很高兴。我说退休了没事上网了解一下真实情况，我送你们一个翻墙软件，也翻出去看看，给家里其他人也办三退保平安，并告诉他们如何在大纪元网上三退的方法，他们也很高兴地接受了。我拿出优昙婆罗花的照片，介绍了一下它在世界各地盛开的盛况。那个照片下面印了婆罗花的介绍，我说你们好好珍藏，有机会一定要修大法，那是你们生命中等待的。他们听后很兴奋地说，一定的，一定的。通过这段时间面对面讲真相，只要弟子有一颗救人的纯正的心，师父都帮着预先铺垫好了。感谢师父把一个个有缘人引到弟子身边，让弟子有机会救他们。弟子在此核实，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不要在常人网上放大法的东西。最近在 YouTube 上查找大法真相视频时，无意中发现了师父在济南讲法的完整录像。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这是乱法。然后看视频下方的评论，有不明真相的人辱骂师父和大法的，有我们同修要求把视频删掉的，有常人对师父的讲法内容说三道四的，当然也有说法轮大法好的。在 YouTube 的节目排列中，大法的东西、常人的东西以及邪党造谣的东西摆在一起，看到大法被玷污，心里很不是滋味。考虑到维护大法，我有意把 YouTube 上有关大法的视频仔细查找了一番，结果大吃一惊。济南讲法录像、广州讲法录像英文版、法轮功教功录像、教功录像英文版，以及几种版本的普渡、记事、配图、音乐，完完整整的放在网上，搅在常人的节目之间，杂乱不堪。而且节目本身也有很多明显不符合法的地方，有的同修把教功录像中师父穿西装讲法的那部分截下来作为单独的讲法，有的不严肃的同修竟把普渡写成了辅渡，这一错误延续了好几年，至今还是错的。更有甚者随意的把师父的发正念两种手印照片作为背景，配上发正念钟声，制作成发正念的视频。发正念是闭眼，即使睁眼也是视常人空间一切而不见的，搞视频干什么？还有的人私自弄个图片，做成大法音乐、普渡和记事的背景。就我所看到的现象，个别师父的讲法录像有删过的痕迹，然而大部分并没有删掉。对此不重视的可能是学法不深的新学员，希望身边的老学员点醒他们。师父早在《金经要旨》佛性无漏中就已经明示，我不做的你们就不要做，我不用的你们就不要用。网上现有的师父讲法和教功录像以及普渡记事的配图音乐，有些是四五年前放上去的，有些是去年放上去的，还有个别是今年纽约讲法后放上去的，总计不在少数。 其中发布时间长的，观看人数已达数万，评论更是乌七八糟。正法期间，每个大法弟子起到的正负两方面的作用，神都在分毫不差的记录。面对自己不理智造成的负面后果，将来能逃脱得了责任吗？其实，关于能否把大法的内容放到常人网上的问题，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已经明确做了规定。弟子，最近在大陆网群里讲真相，有些群众希望我们在群里播放师父教功录像，并提供免费文件下载。师父，不行，谁也不能把我的讲法放在网上，谁放了，谁拿下去，你在犯罪，你在玷污大法。什么大法的东西都不能私自往那网上放，我刚才讲了，是魔鬼乱世，往里搅人的漩涡，那是要把全人类搅进去，要毁掉人类的。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在回答弟子的提问时还讲，弟子，红音三、红音四里有许多师父发表的歌词，我能否以微信的方式发给亲朋好友？师父，给亲朋好友没问题，你最好不要用常人的那个网。说到这儿，我告诉大家，有人偷拍的神韵节目、飞天大学的舞蹈课放到网上，你们知道我为什么不把神韵这些光盘在社会上发，不放到网上去吗？这个社会已经乱了，那个网已经是什么不好的东西都搅在那里，简直是像魔鬼一样在周转着，什么东西进去都搅在里边，混在里面，扰乱社会人心、道德、传统，改变着人的生活状态，鱼龙混杂。我不想把这神圣的东西放在那个魔窟里，谁干的把它都拿下来。当然不包括神韵广告和神韵与飞天大学有目的放的东西，将来拿出来展现才是最好的。把师父的讲法和教功录像放在常人网上的同修，原来的出发点可能是弘扬大法，但做事要把大法摆在首位，才是真正的助师。连师父的话都不听，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常人网上什么不好的东西都有，怎么能把神圣的大法放在肮脏的魔窟里呢？这本身就是犯罪啊。况且法是讲给真正修炼的人听的，不是显示给各种心态的常人看新鲜听理论的，大法也不允许自我膨胀的常人随意评价。此外，部分中国大陆的同修由于怕心，不敢走出去讲真相，在百度贴吧里发《精进要旨》中的文章，把转法轮中的法掺到自己的话中，讲什么史前文化等等。由于身在大陆，发表的是大法的内容，却始终不敢提及法轮功，对救人没有任何意义。正如师父在《精进要旨法正人心》中讲的，这种来源于大法却不能证实大法的切法行为，从另一面却抵消着大法。还有显示心不去的人，把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有关人类历史的安排当成自己的知识，不负责任的在常人网上传播。师父在法中告诉我们，天机是不能随便泄露给常人的，同修是否有用法指导自己言行的习惯，还是只读法而不对照自己的行为呢？大陆同修把师父的讲法文字发到贴吧上之后，认为有道理的常人也开始传播，一些常人甚至于把师父的法当成自己的话，发在网上炫耀自己，还吸引一些佛教界人士，使大法落到了佛学的圈子里去。比如师父《精进要旨》里的悟竟出现在一个佛学吧里，供形形色色的常人品味。有个写玄幻小说的人以法正乾坤作为小说的名称， 小说的简介竟然直接盗取师父一篇经文的原文，而这篇经文正是贴吧里传的较热的一个，种种乱象不一而足。百度贴吧里的大法文字至少在10年前就已经出现了，直到今年还有人不清醒地往上放，后果是这些人自己造成的。作为大法弟子，如果认识不到其严重性并重新做好，将意味着什么？师父要的是我们突破怕心，堂堂正正地走出去讲真相，对症下药，解开人的心结，从而使人得救，而不是在网上乱搞一套。上述乱法现象虽是少数人所为，性质及后果却很严重。当下的网络信息对世人的影响很大，正如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所说，现在的电脑、电视、一条消息，全世界每个角落都看到了。你发上去一个不好的东西，全世界每个角落都看到了。因此为大法负责，也为世人得救负责，切莫在网上做师父不允许的事情，损失往往是无法挽回的。今年的纽约讲法中，师父已经开示，玷污大法是最大的犯罪。据我所知，有位同修就是因为在网上放大法的东西而陷入没完没了的磨难之中，实在是不值得。大法修炼已经异常艰险，再插进玷污大法增添的巨大罪业，还能不能修下去？修炼不是儿戏啊。在这方面做错了的同修，如果明白过来，不要陷入自责，马上把能挽回的立即挽回，不妨把自己做的错事跟周围同修公开讲一讲，然后大量学法，放下包袱，向内找到底是哪些人心促成的弯路。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否掺杂着显示心、欢喜心、做事心？有没有心如浮萍，或者有没有求威德、贪天功的私心？怕没做好最大无比的人心，是否掺有急功近利的党文化等等？去掉人心，提高上来以后，我们在纯净心态下所做的事才是最神圣的。自我做起，维护大法是每个大法弟子的责任，珍惜大法也就是珍惜我们自己。在此提醒同修，在常人网上放大法的东西的行为，师父已明确否定，没有理由再拖延自己的人心。希望做过此事的人认清其不当的原因，把这些全部拿下去，不给旧势力把柄，走正自己的路。
髌骨粉碎性骨折，信师信法腿无恙。我是一名教师，先后从事过高中和大学教育。由于身体多病，于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多年的疾病消失了，身心健康了。在2002年3月的一天早上，我去厨房的凉台淘米做饭，由于凉台头一天晚上刷了，早上接了一层冰，我穿的是塑料拖鞋，一下子就滑倒了，坐在地上，右腿支出，左腿膝盖着地崴过去了，只见左腿膝盖像食指一样长的骨头支出来了。我当时也没有害怕，想到没事儿，叫丈夫过来和弟弟把我扶到床上。我把毛裤脱下来，左腿膝盖支出像食指一样长的骨头竖着，眼看就要把皮捅破了，膝盖下其他骨头也是七上八下的，膝盖下的小腿骨也塌下了。丈夫和弟弟看到此景，脸都吓白了，立即就要抬我上医院。我告诉他们没事儿，今天我就让你们看大法的神奇，看大法的威力。面对膝盖骨七上八下的站着的塌下了的，我马上想到师父说过，人体是个小宇宙，那么膝盖每一块骨头都是一分子一粒子。正法时期，你就是正法的一分子一粒子。 不能出现这不正确的状态。大法弟子的手是有能量的，于是我就张开右手，把这些突出的骨头都按了回去，这时腿才能放平。接下来腿一点一点红肿的就像纸篓口那么粗，找来两个同修发正念，看着这条腿，我想到有师父有大法，我一定能走路能练功，正法时期不走路怎么能行，这是邪恶对我的干扰，肉身的迫害，绝不认可。弟弟劝我说，你自己把骨头安回去了，也不知道是否对上，找个接骨的大夫给接上，不住院不也行吗？我说不用。又有同修说，那不找常人的骨科大夫，咱们找同修骨科大夫。我同样回绝说，有师父为什么要找同修骨科大夫呢？不行。丈夫以为我不能下地不能上班了，就和我单位的领导请假。这一下单位的领导和同事前来看我，看我的腿整个都是血点子，肿得那么粗，要用车拉我马上去医院。一位领导他曾在部队当过军医，他明白这是髌骨粉碎性骨折，必须马上去医院，现在充血这样，严重的后果不堪设想。我谢绝领导和同事的好意，告诉他们没有事儿，我照常能上班，好歹把他们劝走了。到了晚上，又有同修来看我，劝我说，家里有常人，你还是去医院吧，出了问题免得常人说三道四的，这也是维护法。我便和同修切磋说，我不是这样误的，正因为维护法才不用去医院，医院是给常人开的，到了那里就要按照常人的方法治疗，拍片子手术能否治好还不知道，那可都是给常人留话瓣儿。我是大法弟子，大法神奇，我一定会走路的，这才是维护法和正实法。我又给他们讲了在个人修炼时期，一同修早晨骑车上班，被汽车撞到头部，流了一大滩血，围观人都吓得以为没救了，抬到医院时头肿得就像农村打井的柳头一样大了，医生都摇头，可他很清醒，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没事儿，不用住院就回家了，22天全好了的视力。我这腿算什么？晚上睡觉时往左翻身可以，往右就不行。我想到我是大法弟子，说能翻就能翻过来，真是正念一出照样能翻身。第二天，多年没有看到的同修突然打来电话，丈夫说我腿摔了不能下地了。同修听后八点多就赶来看我，我们就一同发正念并求师父加持，一直到十点我就能下地走了。虽说腿还肿着，可我走到方厅坐在沙发上还能双盘，在场的家人和同修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接下来我就去厨房做饭，焖上米饭，炒了六个菜，同修吃过饭后就走了。我仍和往日一样学法练功发正念料理家务，既然能走就上班吧。可我上班车心里有些打鼓，想到好坏一念之差，念一正上车也真的无所谓了。领导和同事们看到我上班来了，惊奇地点头赞叹，一位领导还个别和我说，姐你上班是来证实大法的神奇。我说对。单位的工作很忙，我原在一楼办公，先要搬到二楼，我又忙着楼上楼下搬东西，又要处理日常的工作，下班回家腿肿得更粗了，像根大木头，我只好换条宽松的裤子，这回不光是紫血点子，又上来一块一块青的，就好像泼上钢笔水似的。我没有在乎它什么样，照样学法练功发正念，虽说肿，可我照样坚持双盘发正念，同修来了也就一起学法一起发正念，我练功不间断，练功时感觉到法轮在腿上转，膝盖骨在出汗，觉得汗珠像拇指盖那么大。我虽然能走，但也觉得腿发木累，愿意拖着走。上班时同单位的同修看到我拖拉着走，就严厉地说我，你这样走路就别来上班了，别给大法丢脸。同修的斥责让我马上醒悟，是啊，别忘了我是大法弟子，要堂堂正正的，一拐一拐的，这哪是大法弟子的形象，念一正真就能正常的好好走，也不疼。可是回到家就又愿意拖着走，丈夫又不理解了，呵斥我，不是大法神奇吗，你怎么又拐了。听到丈夫的呵斥，我有些心酸， 觉得我摔成这样，无论单位的工作还是家里做饭洗衣，跪着擦地，去市场买菜，去外地办事，什么都没有耽误。你当丈夫的不知道心疼我还这样说。我的心一横，我是大法弟子，绝不能给大法抹黑。师父是看我心性的提高。我在问自己，上班能好好正常走，回家为什么就不能？难道上班时是装啊？上班时是大法弟子，回家就不是了？好好走，心性提高了，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外面都能正常的走路。家里的亲人也都不断的打电话催我去医院，怕有后患。我告诉他们我已经上班了，没事的。接下来我的腿肿就一天天的消，真的是一天一个样，膝盖能看到皮肤本色了，其他部位紫青也都消了。大约是在第九天，我去市场买菜，路过托老所，看见一位出租司机腿打着链子坐在外面晒太阳。看到他痛苦的样子，我问他怎么回事，他告诉我出了车祸，大腿部位骨折，已经做了两次手术了，第一次接短了，两个腿不一般长，又取出钢板做第二次手术，到现在已经一年半了，还在打着软链子拄着拐杖。听了他的讲述，我感到自己修大法多么幸福。我给他讲了我膝盖骨折的经历，向他介绍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和神奇。好像是在第十多天的一个晚上，我坐在床上，突然感觉膝盖部位有人用两只手在对骨头，钻眼似的，还有响声。我数着一、二、三、四、五，共计十二下，还有用右手托的感觉。我当时激动地流下了眼泪。我明白了，前一段时间是师父看护着我，几乎不怎么疼，在考验我，现在是师父在给我整骨，紧接着就眼看着膝盖骨咔咔咔的咕咚咕咚的响，然后再整个腿伸的绷直再放松，就这样反复半个多小时，家里人看了都觉得神奇。从那以后，腿每天都在调整，时间还不断增长，再后来除了走路以外总是调整。我想这是正式法的好机会，活生生地让人们看到大法的神奇。于是在单位我就给同事们看，因隔着裤子都能看到腿的骨头在动，还有响声。同事们说真是神奇的，咱们的腿怎么不能这样试得动呢？我又到同事家、同修家、亲朋好友家给他们看。一位同事的妻子一边看一边摸我的膝盖，是啊，还热乎着呢。按理说摔坏了应该是冰凉的。接着他给我讲了他看到一个做骨折手术的，疼得出汗，床单都拧出水来。大法真是太神奇了。尽管我都很正常的走路，但上床时还要用手扳一下脚。也就是在第二十几天吧，一同修来我家，我坐在沙发上腿着地，正说腿摔的事，突然就像有老雕雕车一样把这个腿雕起来了，起起，一下就抬平了，我们都看呆了。家人马上拿来小墩子要放在我腿下，我说不用，拿走。慢慢的腿又放下了，来回两次。从那以后我的腿就什么都正常了。下面
请听沈阳大法弟子的文章，慈悲心助他救人。学法小组的 A 同修是2012年重新走回修炼的同修，当他知道救人是大法弟子的使命后，立刻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救人。刚开始时由于不怎么会讲，他很着急，后来明白了只有修好自己才有能力去救人，于是他冲破阻力买了电脑，上明慧网，从此他不再只是听别人怎么说，而是直接阅读明慧网文章，看同修们都是怎么做的，比学比修。现在 A 同修讲真相充满了智慧与慈悲。前几天他遇到一位40多岁的女士，刚开口女士就朝他摆手说，走走，别跟我说， 我不听。要在以前遇到这种情况，他就走开了。这次他却说，我这不是为你好吗？跟陌生人说话还挺不好意思的呢。一句话逗乐了女士。于是在轻松的气氛中， A 同修比较全面地讲了法轮功真相，女士也高兴地退出了中共的相关组织，还说谢谢。 A 同修说，我就听师父的话，多救人，少留遗憾。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看文章，为什么不能向内找，引发思考。昨晚看了一些大法弟子为什么不能向内找的文章，有所启发。当晚学法到十一点后，出现一些困意，想到同修的文章，我就集中注意力观察那个困，查找它背后的因素，瞬间就元神离体到了另外空间，在空中看不到什么，但能察觉到我身边围绕着有生命或灵体，还不止一个。我感觉这些灵体就是叫我困的因素。我劈手夺过两个灵体手中硬硬的像金属条一样的东西，不知道是不是他们的法器，扔得远远的，然后瞬间我就回来了，然后继续学法，到十二点发正念，都很清醒。其实最近几天快到十二点前学法时，都会感到一些困意，因为不算严重，持续时间也不长，知道这是干扰。通常我就是排斥困意继续学法。如果没看同修的这篇文章，这个现象还没引起我的重视。而回过头来看，面对同样一种干扰现象，因为向内找的力度不同，所以结果也不同。由此我想到修炼中的其他一些事和现象，有所体悟，想第二天写出来。学好法是我们从本质上同化大法，做好一切的保障。试想，如果我们自己都时常被常人七情六欲所牵，而不是一个解脱的生命，那哪有解脱别的生命的能力呢？真想救人救众生，那也只是一个愿望。我是见悟状态修炼的，对静心学法过程反映在另外空间的书圣有一些体会，写出来几件与大家交流，让平时看不到的同修形象地感受一下，以增强对静心学法的重视。例一，1999年底我去北京为法轮功上访，火车途中被乘警发现，带入当地铁路派出所。当天晚上我坐在铁路派出所值班室的椅子上被罚，因为才修炼几个月，转法轮上的内容我都记不住，只会背论语。于是我就一遍一遍地背论语，静下心来背，只要哪一个字背错了或走神了，就从头背。在这个过程中干扰很大，有一种突如其来的困，实际表现是一种无形而强大的力量一直干扰我的意志，让我迷糊，让我走神，不让我背法。我一直与之对抗，我就要背，走神背错马上从头背，我就要保持清醒。在这个对抗的过程中，我不知多少次用强大的意志竭力保持清醒，半途走神再从头背。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在某个瞬间，我突然达到一种深度的清静状态，那个表现为困的感觉的竭力干扰我背法的强大力量消失得无影无踪。而此时我还在背法，与此同时，我听见一个非常清晰而又清澈的男童声在跟着我一句一句背论语。我认真地领着他背，发现整个一篇论语他只背错了几个字，我都给他一句一句地纠正着，直到他背对了为止。我当时悟到，刚才那个表现为与法对抗的无形的强大力量的生命被法归正了，被同化了，被法更新成了一个新的生命。回过头来看，静心学法的过程就是在归正或称救度自己所对应的天体范围众生的过程。第二，我2009年被迫害在某地看守所时， 天天背转法轮，但也只能背百分之七八十的内容。晚上做梦，在一个空间从陆地向天上自动飞起来了。当飞到十多米高时，转头看见当时看守所同号房的一个常人女犯正站在地上朝我伸着大拇指，脸上带着佩服至极的笑容。同时一个无声的思维传感打到我脑海里来，你人的一面无懈可击。当时我心想，人的一面怎么可能无懈可击呢？应该是神的一面无懈可击才对。然后我继续自动往上飞，越飞越高的同时，整个天宇中一种神圣的感觉越来越强。我感觉我自己也同样神圣，并越来越神圣，那种感觉无法形容，是一种天人合一的神圣，浩然正气的感觉。就在越飞越高的过程中，我对那种神圣感已经无法承受的时候，飞翔停止了。我站在高空中的某处，回头看了一眼，在宽广的大地接近地面的低空某处，一小团范围内，还存在一点未解体完的共产邪灵红色败物，但那与无边的天地相比，已经少之又少。就在这时，我醒了。现在回头看，当时的那一句，以人的一面无懈可击，应该是说我背法入心的状态吧。我当时背法确实很专注。回过头来看，静心学法的过程就是一种正念无漏、自我升华的过程。第三，2010年，我被从某看守所转入某地女子监狱迫害。在监狱里，我也天天背转法轮，有时晚上睡觉躺在床上也背一两讲再睡。晚上万籁俱寂，这时背法没有任何外在干扰。曾多次出现，我正背着背着，突然感到整个身体内充满了能量，像一个能量库似的，瞬间爆破了。巨大的能量无漏地向四面八方爆破，不知多远，将严密封闭我的体外一层厚厚的不知是什么的阴性物质瞬间爆炸解体了。回过头来看，在邪恶场所静心学法就是一个飞速解体邪恶的过程。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我从内心问自己，这是为什么？这是前不久我瞧不起同修的两件事一下反映在我思想中。其中一件是听同修说，有一位同修原来很精进，现在几乎不修了。我当时根本没有任何对这位同修的同情和惋惜，更没有想到用正念加持同修，而是生出了幸灾乐祸的念头。因为他以前曾和我发生过矛盾，瞧不起我。另一件事是，听说本地一些同修在经济上没走正，被骗了钱。我从内心对他们不屑，都现在了还这样，太糊涂了，太差劲儿了。原来和这两件事有一定关系。我明白了，不能慈悲宽容地理解和对待同修，那种傲慢、冷漠和严重的自私，也许就是邪恶钻空子、下狠手、迫害的一个很大原因吧。而那种高傲的心，不正是自己觉得了不起、自心生魔后的一种表现吗？心生高傲时，其实已在磨难中，邪恶就找到一个很好的把柄，在色欲这个问题上或其他没放下的执着中，让这样的人狠狠地摔下去，让他发现自己原来太糊涂了、太差劲儿了，甚至借此毁掉他。选自文章《珍惜师尊的慈悲救度》，再难也要走回来。有的同修问，你是怎么讲的？其实不是怎么讲的，最重要是怎么想的。师父让我们用心去做好三件事，我就听师父的话，在心上下功夫。我体会师父讲的用心不只是在表层，让我们多用用心想想办法，而是有很深的内涵，那就是关键是心，是修心。师父让我们救人是我们的使命和责任，师父是为成就我们，让我们在讲真相过程中修除慈悲正念，让我们修心，真正走出人来， 是放下自我走向神的过程。选自文章《师父救我走出磨难》。接下来的周二我开始牙疼，想着周日才游行，牙疼没关系，结果牙疼很剧烈，一分一秒都无法忍受，疼痛再一次超过了我的极限。我用常人办法用盐水漱口，结果口腔都烂了，还增加了一个痛。我学法发正念向内找，终于找到自己不修口这个大问题。牙疼前一天我把孩子们训了一顿，非常生气地埋怨他们不精进，虽然没说脏话，但完全不是修炼人的心态。我再往前找，发现自己总是这样说话不修口。在牙疼的过程中，我好像什么方法都用了，学法发正念向内找，求师父念法轮大法好，牙疼一点都没有减轻。就在我昏昏沉沉的时候，忽然听到一个声音对我说，就这样吧，一切都安排好了好吗？我听到了这个声音，觉得这个声音很温暖很舒服。这时我想到了年幼的孩子，那个声音又接着说，都安排好了好吗？我警觉了，我对这个声音大声说，我不要，我不要，我跟师父发过誓，我一定要跟师父正法修炼到最后，师父让我离开我才会离开。那个声音说，好吧。我清醒过来吓了一大跳，我当时如果答应了那个声音，可能我就去世了。修炼真的很严肃。周四晚上，我发现自己这几天无论学法、发正念、向内找，隐藏了一个很大的执着心，就是有求之心，好像一切都是为了缓解疼痛而做，而不是为了修炼提高。我在心里跟师父说，师父，无论怎样我都要参加游行救人，无论怎样，师父、大法、大法、师父都充满我的心，我是大法弟子，无论怎样都要去救人。到了周五，我要派发大纪元报纸，我孩子说要不要休息一下让别的同修派发，我说派完报纸就好了。派发报纸时牙齿剧烈的疼痛，我最后倒在车上简直是动不了了。回到家我躺下休息，忽然发现牙疼好多了，头也不疼了，也能吃东西了，怎么突然就好了？我知道师父又一次帮了我。两次宵夜，我体会是一个扎扎实实向内找提高的过程，是否定旧势力安排的过程，是信师信法坚定正念的过程。选自文章《修好自己，带领妖骨队多救人》。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